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是6月1号，在中国6月1号是儿童节。记得小时候我总是盼着一天到来，因为6月1号学校总是特意为我们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关于儿童，主耶稣教导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在马太福音18章第3节。所以年轻总是有希望。1997年的时候我才20多岁，很年轻。我那个时候正学外语，准备出国留学。当时有一部美国电影非常火名字叫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台湾那边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叫刺激1995。这部电影讲的是有一位叫安迪的银行家蒙冤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关进了肖申克监狱。他在监狱里被一些罪犯欺负，还被典狱长胁迫做假账洗黑钱。监狱有个犯人叫 Red， 跟安迪成了好朋友。 Red 服刑20年，申请假释却被驳回。有一天安迪跟 Red 谈了自己的梦想，他说想在墨西哥靠近太平洋的一个城市终老。安迪说如果将来他们都能离开监狱，他请 Red 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某个小镇的一棵大树下，将有东西埋在下面等着他。 Red 答应了。安迪一进监狱呢，就开始想办法要逃走。他感觉监狱里生活没有希望，他花了17年时间不动声色地从自己住的牢房中挖了一条通道，最终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逃离了肖申克，并且从银行提走了所有监狱长的黑钱。后来 Red 获得了假释，出了监狱。然而经过20多年的监狱生活，对 Red 而言，外面的生活变化太大了，他没法适应了。他以前在监狱里的一个朋友呢，因此而自杀，这样安迪成了 Red 唯一的希望。 Red 找到了安迪曾经告诉他的那棵大树，小心地挖出了安迪买给他的东西，一些钱和一封信。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希望是一个好东西，也许是世上最好的东西，好东西从来也不会消亡。最终 Red 和 Andy 在蔚蓝的大海边团聚了，希望带来了拯救。当我第一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正被托福 GRE 这些英语考试折磨的焦头烂额，去美国留学还看不见什么希望。这部电影给了我力量，面对各种挑战，因为它的主题就是希望和救赎。那时候我能理解的只有希望，在信了耶稣之后，才明白了救赎的真正含义。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也是希望。我们今天要讲的希望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彼得前书1章3到6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活的希望。彼得前书1章3节说，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中文新汉语译本最后这一句翻译成为，好叫我们得着活的盼望， 英文的 NIV， 那么这一句翻译成为 It has given us new birth into a living hope， a living hope。 所以这里谈到盼望是活的，这个词在希腊语原文圣经的意思是有生命力的，不会丢失的，不会幻灭的。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在基督被钉死然后复活升天差不多30年以后写给在罗马帝国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的。当时那些基督徒正在由于信仰的缘故遭受迫害，很多人在困境中感到灰心失望无助，信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彼得鼓励他们要站稳脚跟，在危难当中应当通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紧紧地抓住活的希望。那么什么是活的希望？一个活的希望就是从来也不会消亡的希望，它跟我们的生命有关，也跟永恒有关。当我们在绝望中想到它时，就感觉生活有盼头，就能够振作起来。活的希望就像活水一样源远流长，永不断绝。当我们有了活的希望，死亡对我们而言就不再是人生的尽头。我听人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年轻人不舒服到医院体检，结束以后去找医生看结果，医生说你最好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谈。年轻人坐下了，医生说我这里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坏消息，还有一个是更坏的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呢？年轻人有点不知所措，说那你先告诉我你坏消息吧。医生说很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只能活24个小时了。那年轻人完全没准备，一下子跳起来了，他被惊呆了，他不断地重复24个小时，24个小时，不可能不可能，我连处理后事的时间都没有，我不相信。过了一会儿他情绪安静下来了，又问医生那还有什么消息比这个更坏呢？医生说实在抱歉，更坏的消息是我本来应该昨天就告诉你，但是我给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没有选择。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一个朋友患癌症去世，就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死亡对我而言就像是一个幽灵，时时困扰我的生活。我常常神经质地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怀疑自己也得了癌症。我总是梦见自己得癌症死去了，我的爸爸妈妈妹妹亲朋好友都来参加我的葬礼，他们对着我的尸体痛哭流涕，悲痛欲绝。那个时候我没有活的希望，只有死的恐惧。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镇定地讲道，是我信耶稣的结果。当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就完全脱离了死亡的辖制，不再害怕死亡，我心里有平安。我的平安是来自于活的希望，而这个希望是耶稣基督给我的，是他的恩典。神怜悯我，差遣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替我担当了罪，为我死，将我从死亡的辖制中拯救出来，使我不再恐惧死亡，而是靠着他一直都有活的希望。所以彼得前书1章3节一开始就以颂赞的语句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有大怜悯，使我们有活的盼望，而这种盼望是通过耶稣实现的。耶稣为了我们死，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耶稣能够战胜死亡，所有信他的人也都能够通过他的能力战胜死亡，一切信耶稣的人都有活的盼望。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就是神，他虽然死了但是能从死里复活，他有能力战胜死亡， 也有能力救别人脱离死亡的辖制。耶稣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他一直都活着。彼得前书3:22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顺从了他。活的希望不仅仅对我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适用。一切信耶稣的人都会成为神国的子民，将来要跟他在天家永永远远活着，永远不死。活着的基督是我们活着希望的来源。一切接受耶稣成为自己人生救主和生命主宰的人，都有圣灵住在心里，圣灵会做改变人心的工作。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一个旧人成为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的重生。一个重生的人就有活的希望，就有能力对付我们过去的失败和来自世界的风俗。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心里都有灵魂的观念，人都不想死，无论活了多大岁数，无论嘴上承认不承认，都希望自己灵魂不死。但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风俗和观念的影响，如果不信耶稣，没有得到重生，人们可能会因为追求活的希望而选择去死。我再讲一遍，人们可能会因为追求活的希望而选择去死。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可能挺难懂，我解释一下。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中国安徽省安庆市的从县近期要进行殡葬改革。4月25号，从县政府下发有关文件，规定从今年6月1日起，也就是在中国是已经过去了哈，咱们今天6月1日，全县境内死亡人员一律火化。古今中外以来，火化的观念一直受到很多人的抵触。中国人老话讲，人死了要入土为安，也就是说人来世上奔波一遭，不论活得好坏难易，肉体死亡了都要埋在土里，灵魂才能得安宁。如果入不了土，那可能就要做孤魂野鬼了。现在从县政府规定必须火葬，这让很多老人感到绝望。他们觉得如果自己死去的身体没有被土葬，那么灵魂就没有活的希望。这些人在反复地解读了从县政府新的殡葬政策以后，毅然决然地赶在了6月1号前离开人间。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是可以保持中国传统的土葬。6月1号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日子。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多位高龄老人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一位97岁的老人，家中5代同堂，家庭和睦，最大的女儿已经77岁了。老人除了耳朵和眼睛不太好使以外，身体健康，家人还合计的给他办百岁大寿呢。但是当老人听到殡葬改革的消息以后，下定决心要睡棺材，从而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绝食行动。虽然全家人都苦劝，但是老人还是坚持自己的计划，最后终于成功的在5月12日离世。另一位81岁的老人，有4个儿子2个女儿，除高血压外身体没有疾病，还经常上街卖鸡蛋做的小生意。当他知道死后不能土葬的消息后，也铁了心要睡棺材。虽然家人一直紧紧地看着他，但是最后还是未能阻止他固执的想法。他趁着家人出去买菜不到1个小时的空档，自己吊死了在了树上，并且 连衣服都没换。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也一样要生活在世界的风俗和观念当中，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活的希望，但最终还是要走上死亡的道路。只有成为了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才会建立在这一位真神、宇宙的主宰身上，我们才获得，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活的希望。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当我们生命得到了重生，有了新的属神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神而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在神的手里。最新一期的《海文校园》杂志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国宣教士名叫布鲁斯·莫里逊 Bruce Morrison 和他的家人一起在中国从事福音工作。布鲁斯·莫里逊有一个妻子非常贤淑，叫华小星啊，这中文名字，英文名叫 Valerie。 他们有六个天使般的女儿，他们到了武汉，在武昌的教会侍奉，大家都很尊敬他们，亲切地称呼布鲁斯·莫里逊为老莫，称呼他太太为莫师母。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离异者、心理障碍者和信仰失落者，这些失丧的人来到教会寻求关爱，希望在这里获得同情和慰藉。在教会，老莫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人群，特别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很同情这些弱势群体，常常在他们苦恼和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在他身旁常聚集着一些失业人员、弱智者和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老莫总是热切地给他们传讲耶稣的大爱，讲一个基督徒如何过圣洁的信心生活。但是老莫身边的这些人也隐藏着危险，一些人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对人对社会有偏执的想法和极端的行为，他们或仇视社会，或憎恨人群，或者是有暴力倾向。2001年2月3日，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在教会里面犯病，杀害了老莫。面对噩耗，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失声痛哭。一位老人愤怒地说，那个凶手就是枪毙他两次也不过分。但是莫师母却表现得非常平静，在停放老莫遗体的医院里，他对孩子们说，爸爸到主耶稣那里去了，爸爸在主耶稣的怀里睡着了。2001年3月10日，莫师母带着孩子们要回美国了。在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火车站为他们送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杀害老莫的凶手的父母，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他们也是来送行的，他们心里也非常痛苦。虽然其他人都不理睬他们，但是莫师母却亲切地跟他们打招呼，还送给了他们一些福音资料。就在火车即将启动的时候，莫师母请一位弟兄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他和六个女儿还有凶手的父母都坐在一张长条沙发上，紧紧挨在一起。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基督徒相信活的希望是我们对生命最大的祝福。虽然我们肉体会死亡，但是因为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有一天我们还会活过来。是基督耶稣带给了我们活的希望，我们也要为了基督而活。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将来的希望。彼得前书1章4到5节说，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通过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他应许会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明天。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神会赐给他们一份产业，而且这份产业是圣洁的、牢固的、永远的。但是我们还无法现在完全得到它，它是我们将来的希望。这份产业就是我们的救恩。有一个人叫印陀罗泰芒，出生在尼泊尔贫穷的农村，那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泰芒没受过教育，但是却勤快老实。当他长到一个少年的时候，到了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宾馆做服务员的工作。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生活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太忙以为就这样度过一生了。但是有一天，他所在的宾馆来了一个美国摄影师，名叫查尔斯·福特。福特喜欢太忙的诚实勤劳，雇他做自己的摄影助手。那以后太忙跟着福特周游世界，见了世面。后来他们回到了美国，泰芒跟福特一起住在一幢豪华公寓里，而福特的妹妹 Lucy 福特也住在同一座楼里。一来二去，泰芒不仅是福特的贴身助手，也变成了 Lucy 的管家。 Lucy 是好莱坞老牌的女星和模特，更是众多艺术家眼中的女神。泰芒照顾了 Lucy 30多年。2009年，当 Lucy 去世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留给了泰芒，其中包括价值450万美元的豪宅和价值难以估量的艺术收藏品。基督徒的经历跟泰芒的故事有点像，本来我们不认识神，生活没有希望，等待着我们是沉沦的结局，但神怜悯我们，差遣耶稣拯救我们，叫一切信他的都与神国有份，将来可以得到永远的救恩。以弗所书2:12-13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然而我们的人生跟太忙还不一样，太忙所获得的产业是存留于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艺术品有损坏的时候，豪宅也有倒塌的一天。在意大利米兰15世纪修建的圣玛利亚修道院内，陈列着一幅高4.6米、宽8.9米的壁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最后的晚餐》，是由达芬奇在1495-1498年创作完成的。然而，这幅壁画在完成50年以后，就由于湿气而开始严重剥落。又过了150年，教堂因为在那面墙上开一道小门，将画中耶稣和三位圣徒的脚截去。又过了150年，拿破仑占领了米兰，装有壁画的屋子被用作马房。到今天为止，这幅壁画已经被修复了无数次，饱受争议。所以艺术大师的作品能够保存的时间有限。最近也有报道，意大利的科学家们证实，现在陈列在佛罗伦斯美术馆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米开朗基罗用白色大理石创作的大卫雕像脚脖子的地方有细小的裂纹，这是由于数百万游客制造的震动让雕像受到了损伤。专家担心，这尊高5米、重5.5吨、站立超过了500年的巨人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因此即使是用坚固的石头做成的东西，也终究有倒塌的一天。太忙所继承的财富，即使可以供他在有生之年尽情享用，但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样是可以带走的。当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救赎，被收藏在天家以后，是可以永远长存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带给我们的是将来的希望，我们将要获得的产业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希望如果是建立在属世的基础上，是靠不住的。 新鲜的水管会腐烂，光鲜的衣服越洗越旧，肉体会死亡，天地将要废去。但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富会永远存留，地上的财富、权力、名誉、地位、享乐都会让我们有失望的一天，而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因为主已经用他的大能为我们成就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靠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加拉太书5章5节告诉我们，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并且我们将来的希望是那么的好，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哥林多前书2章9到10节说，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天上的基业不是虚幻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他告诉我们，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在天家等着我们，他迎接我们，他给我们带来将来的希望。我认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是个加拿大人，他白手起家，靠着神的恩典和自己的努力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些金钱用于挥霍享乐，而是尽量使用他们去帮助别人改变生活。有一次，他参加了去非洲贫困国家的宣教之旅，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缺衣少食、无法读书的孩子们。有一天，他被邀请在第二天到一间小学 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讲话，这个班有28个学生，他不知道面对这一群随时可能退学的孩子应该讲什么。他想说一些鼓励的话，可是什么话能够带给这些孩子希望呢？他想了很多，并且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了笔记本上。第二天，他来到学校，当他站在这群孩子面前， 看着他们天真无邪、充满渴望的脸时，他感到没法打开笔记本，讲那些已经准备好的冠冕堂皇的话。他决定跟他们说自己的心里话。他说：“你们就待在学校继续学习。”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僵硬。他继续说：“我会帮助你们每个人付学费，一直到你们毕业。”他的这个决定改变了28个孩子的生活。 他的话给了他们希望，一个孩子感动的哭了，说：“我一直都梦想能在学校继续学习，如果不是你，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后来他信守诺言，资助了所有28个孩子顺利从小学毕业，并且还帮助其中几个孩子一直上完高中。这就是希望的力量。这位加拿大的基督徒用自己的财富 为别人带去了希望。 我们的神比他更有能力， 比他更伟大，通过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更大的、更加丰富的希望。耶稣不但带给我们活的希望以及将来的盼望，他还带给我们现在希望。彼得前书1:5-6说，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段经文是使徒彼得写给公元1世纪那些处于困境的基督徒，当时他们正处于罗马政府的迫害当中。 彼得鼓励他们，虽然面对各种挑战，经历各种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带给他们希望。不仅仅是公元1世纪的时候，现在也是一样。基督徒生活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我们生活在希望之中。基督徒的希望在艰难困苦中支撑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希望来自于对耶稣复活的完全的信心、信任 和信靠。虽然活在对耶稣基督的确信中可能不会使我们免除来自于世界的疾病、痛苦和罪恶，但是对于基督的盼望却的的确确帮助我们减少了令我们苦恼的熬炼。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在困境中忍耐坚持，也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经历了神大能的护佑 和来自于主耶稣的喜乐。自基督教有史以来，在世界上对基督徒的迫害始终就没有停止过，今天也是一样。据韩国中央日报消息，去年年底，在北朝鲜，有80位基督徒被下令判处死刑。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判刑的原因，就是因为藏有圣经。 在北朝鲜，圣经被称为色情文学。私自藏匿圣经的轻者被关进劳改营，重者被判死刑。这80个人被安排在7个地区行刑，有8个人在江原道省的元山体育馆被处决。他们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头上罩着白色麻袋。元山市的10000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都被要求到场观看死刑。这8位基督徒在众人面前被用机关枪一个个射死，而他们的家属则被押送到北朝鲜境内的各个监狱囚禁起来。虽然逼迫这么大，仍然有基督徒并没有退缩。有一位官员曾经做过北朝鲜上一任领袖金正日的助手，家境富裕， 因为不满政府的统治，带着太太和独生女儿，一家3口秘密离开了北朝鲜，潜入了中国。当他们安定下来以后，一位亲戚带领他们进入教会，他们全家在那里认识了耶稣，感受到了神的大爱和奇妙的恩典。几个月以后，这位官员太太因为白血病，带着身孕离开了世界。 官员开始跟来自于韩国和美国的宣教士学习圣经，很快他接受了耶稣成为自己人生的救主，然后他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回北朝鲜传福音。不过当时他先开始在中国积极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他被中国政府发现了，被遣送回了北朝鲜，然后被判刑入狱。他被囚禁在监狱里3年， 却一直借着各种机会服侍神，信心越来越坚定。同时，他迫切地向神祷告，求神使用他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从来没有抱怨过。3年以后，他被释放，又返回了中国，跟留在那里的女儿团聚。但是短暂的相聚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女儿送到韩国，而自己还是回到北朝鲜， 向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传福音。然而2年之后，他的事工被北朝鲜政府发现了，他被再次投进了监狱。那以后，他的女儿 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他的女儿于2010年在瑞士洛桑的第三届世界福音宣教大会上做见证说，他很可能已经因叛国罪和间谍罪被北朝鲜政府处决了。负责北朝鲜福音宣教的国际机构叫做回归耶路撒冷团队，该团队的负责人说，比起过去30年，今天有更多的北朝鲜人接受救恩，现在他们向北朝鲜人传福音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虽然北朝鲜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手段很残忍，但是很多爱主的信徒在田野里、沙滩上、山洞中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传福音，领人归主。现在在北朝鲜，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他们宁可付上生命的代价也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在那种贫穷高压的环境当中带给他们真正的喜乐。他们虽然要面对迫害、烦恼和忧愁，但是仍然在各种试炼中忍耐坚持，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他们现在的生活带来希望。腓立比书4:7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对于基督徒来说，神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往往是在险恶的环境当中才能更加清楚地感受得到。困境中的试炼是我们体会来自于神的平安喜乐的好机会。雅各书1:2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虽然试炼会产生暂时的痛苦，但是如果生活在对主的盼望当中，我们仍然会感到喜乐。我们能够在患难中体会到来自于耶稣的希望，是跟我们对于信心的操练密不可分的。信心的功课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在生活实践中，信心将我们头脑中的圣经知识转化成为实际的属灵生命，使我们有力量战胜世界的诱惑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从而我们能够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约翰1:5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彼得这里告诉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苦难常常使我们转离环境的影响而专注于神的话语。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学者 C.S. 路易斯讲过这样一句话， God whispers in our pleasures but shouts in our pain。当我们快乐的时候，神对我们耳语；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他对我们呼喊。神一直都在关注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将注意力转离他。有些时候，神必须通过苦难强迫我们留心倾听他的声音。当我们在试炼中受煎熬的时候，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神成就自己的旨意。如果我们拒绝品尝苦涩，我们就学不到那些宝贵的有意义的功课，也就体会不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菊花展览，我看见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菊花，我很想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培育出这么漂亮的菊花。我就问旁边一个园丁，您是怎么养这些菊花的这么漂亮？他回答说，我们总是集中培养一朵花，我们尽量让一颗品种将它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它里面一朵花的成长上，这样我们就要将其他不培育的花剪掉。你要是想让一个品种里所有的花都开放，那就不会长出这么漂亮的花来。神也是这样，神将我们生命中某些习惯和性情修剪掉，以便我们能够结出更加合神心意、具有基督样式的圣洁的花朵。 当我们以顺服的心接受艰苦，艰难困苦的时候，就会从我们的失败当中，甚至失丧当中，成长出丰富的属神的新生命。任何使我们肉体痛苦的事情，都可能被神利用，而变得对我们的灵性有益。我们在痛苦忧愁中的希望，在于通过神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 Jerome Groppman是哈佛医学院的院长，著名的医学教授。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The Anatomy of Hope， 希望的解剖。有人请他给希望下个定义，他说：基本上，我认为希望是一种看到通往将来的道路的能力。你面对险恶的环境时， 需要知道每件阻挡或是威胁你的事情，然后你看到了一条路，或是一条可能的路，可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一旦你看到了它，就会产生巨大的感情的振作。他补充说：“我认为希望是，并且总会是药物和治疗的中心。没有希望，我们不可能活下去。” 即使今天医疗技术已经如此发达了，我们仍然需要回到这一深奥的人的需要，去相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将来。我们今天讲了彼得前书1章3到6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 活的希望。第二，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将来的希望。第三，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现在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希望，没有希望我们活不下去。可是我们有活的希望吗？什么是我们将来的希望？我们现在所希望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希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得到。在座的朋友，你们有这个希望吗？如果没有，你们愿意拥有它吗？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带给了我们希望。你愿意凭着信心接受并且持守它吗？如果你愿意，只要肯降服于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它。 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在我们教会已经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信主并且接受了浸礼。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人生的希望。今天我在这里邀请那些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朋友们站起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在座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人生救主的朋友？欢迎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一起来接受人生的希望，我们接受活的、将来的、现在的希望。最后一次来鼓励大家，有没有在座愿意 接受耶稣做你人生救主的，我们能够站起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的，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而死，替我们付清了所有的罪债。我们相信你从死里复活，并且今天仍然活着， 会永远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能够将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得到新的生命。请你赐给我们，并让我们能够一直持守活的希望、将来的希望和现在的希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